大家好，欢迎收听荣源合作社，我是娄宗远，
我是酸辣
啊，今天是双人真行啊，
嗯，
然后我们这期节目应该是周更啊，
啊周单更，
周单更啊，
嗯，
这周我可能人可能不在苏州，可能会出去旅游，
嗯，
我们这期节目可能就是提前录好，
嗯、
然后补档的一个节目啊，
对，
所以我们这周就单更啊，大家请见谅，然后我们尽量把这期节目的时长跟大家聊够吧，好吧，
嗯、聊长一点，
嗯，我们这期聊啥？
聊早恋
啊，这期节目是我强力建议算拉录的
啊，卢宗远特别想录早恋
啊，我特别想给大家讲一下我咋早恋的，我早恋真的特别早，
到底多早算早恋？
哎呀。15岁之前吧，
15岁之前跟我想的
也差不多，我觉得15岁之前算早恋，就是我觉得生理没有发育成熟的恋爱都算早恋。
我查了一下啊，我百度了一下、
嗯、
就是说、
嗯、
早恋是指青春期的恋爱，指18岁以下的青少年、
嗯、
跟别人建立恋爱关系。
我觉得那个标准的一个官方定义肯定是18岁以下了，
嗯。嗯，
因为我们国家应该是在18岁之后才能合法恋爱，
恋爱还违法？这什么
啊？你
以为合法恋爱？
你信不信？我给你打个赌，
嗯，
咱们这期节目在有一些平台可能上不去，
因为早恋两个字
啊啊！如果大家听到我们这期节目，你就特别幸运，说明你听的那个平台是可以允许早恋的。
对，说明你听那个平台比较开明。
你早恋最早多早？
我其实不知道怎么样。区分啥叫
恋爱
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爱
这时候应该想起一首歌、如果这都不算爱
不是 你想暗恋算不算早恋，
就是哦，你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早恋是得单恋还是双方恋，就是
一方面是这个、
单恋和双向奔赴能否都成为早恋，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一方面这个，还有一方面是你怎么样区分 crush 和喜欢，但是小时候也没有不流行 crush 这个词，但是
crush 啥意思啊？
crush 就是那种特别激烈的、快速的，就是对一个人心动，但是他其实又不算喜欢
啊。对，我主要是为了照顾那个听众啊，替大家问一下这个单词，我其实知道是啥意思。
你何必找补呢？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那个东西更像一个生理层面的东西、
嗯、
我觉得在任何一个年龄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感觉。
对，
而我反倒认为可能早恋反倒更有可能是你说的那种，
就是 crush
啊、
我觉得不能这么粗暴的去把早恋跟 crush 划等号吧。
我的意思就是，我认为，我觉得我觉得年纪小的时候，因为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可能稍微会简单一点，
嗯，
然后你的情感的表达和情感的产生也会更简单一点，所以我自己觉得。可能 crush 更接近于那时候的感觉，就我早恋全 crush 啊！
啊，你这么看
啊？生理反应嘛，我觉得激素反应嘛，说生理反应好像不太合适啊。
不是，你的早恋就是已经到就激素这一块的了吗？
当然了，人的情感都是内分泌产生的呀。你想的是啥？你想的哪种激素？
那种激素？
哦、那肯定不是。
哦，就也是那种心里的那些冲动啊。
对啊对啊、
哦、
我就所以我觉得 crush， 你说的 crush 不会想抱人家吧？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没到那一步
啊、
嗯、
我是觉得就是人的很多情感反应它都是一种激素的一种反应。
那你从小就
或激素就特别旺盛，
那你有点早熟啊
那小孩有小孩的激素。
你第一次早恋是几岁？
那这就要看，就是是你说的就是单恋还是双向奔赴的那种。
单恋吧，就从单恋开始说。
那就幼儿园嘛。
啊、哦、你也是幼儿园。
啊，那绝对 crush， 我操、
哦、
我都现在想不到，我莫名其妙，我操。
我都不知道对方是谁其实。
啊
就是我都不认识他。
爱上了一阵风是吧
你先说你的。
我的其实特别简单，为啥我刚刚说就我认为 crush， 酸辣说 crush 这种东西它其实是特别简单的一种情感反应、
嗯、
就是因为太简单，我现在想就莫名其妙嘛，就是幼儿园我喜欢过两个人，
嗯，
然后幼儿园喜欢的第一个人是班里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人，
哦，
就是他经常会穿着白色的纱裙，
哦，
然后他是一个学舞蹈的女孩，
嗯，
就是幼儿园那种舞蹈，劈叉啊，下腰那种，是吧？文工团那种感觉啊。
哦、
然后大家觉得她特别厉害，然后会特别喜欢这个女孩。这是我幼儿园的第一次。你幼儿园第一次是啥样的？
我幼儿园第一次是喜欢一个上午就是全幼儿园都出来做操，然后有一个大班的，当时我是小班，她是一个大班的一个姐姐，
从小就练老
练老，她是领操员，
嗯，
然后每次从我们那个教学楼出去都可以路过她在领操的那个位置，就可以看到她。
哦，那我们这个还有点共通性呢。
嗯，
我们都特别喜欢那样特别风光的人。
哦，是
啊，所以我们现在我们长大的时候就那玩乐队做电台，就想自己做那个风光的人。
对对对
啊。
但是我其实啊，我根本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他叫啥名字。
对，就喜欢爱他的光环嘛。
啊，就是那个一个比别的小朋友都高一点，
啊，
然后很高的一个女生站在那里做操，铿锵有力，铿锵玫瑰，
风雨彩虹田震是吧？
啊，
哦，对对对，就是感觉他是一个榜样，是吧？
对，
难道你不觉得这是一种 crush 吗？
这肯定是 crash， 就是一阵风一样过去了。
对，我就觉得人越大越不 crash， 越不容易 crash
啊。还好我到现在也经常 crash
我觉得人越到越大他考虑的东西越多，
嗯，
然后越不容易动情，然后自己的那个喷射激素的那个口长了老茧，你知道吧，堵住了。你第二你幼儿园有几个？
幼儿园好像就这一次吧。
嗯，我幼儿园还有一个。
嗯，
啊，我幼儿园喜欢第二个人是我们第一个听到这自己肯定已经知他了。就是我幼儿园第二次喜欢别人，
嗯，
我是感觉这个人长得好看。
哦，
不过那个这就很简单了啊。然后这种就是隐藏的感觉好像一直持续到小学，
嗯，
但是后来我就再没有见过这个人。
哦，就结束了呗，慢慢的就淡了。
就对对对对对，就是结束了，这个人就消失在你生活里了嘛。
嗯，
然后我保持到小学，然后后来初中吧，好像我们是因为人人网找到了彼此。
哇，
当然那时候大家就长大了，就比较正常，然后比较友好，然后聊天，然后就有那种联系，然后慢慢的就一直到现在，就大家是那种好朋友啊。
也就是说这种 crush 其实不会说延续到以后碰到了又干柴烈火的。
当然我的那个 crush 是单方面的，干柴烈火应该是两个人吧。再碰到的时候我都已经早恋过了，就真正的早恋了，已经都结束了，
已经有性生活了。
没有没有，初中还没有。
幼儿园呢，我觉得其实没啥好聊，我觉得重头戏基本上都在初中。
哎呀，我其实不好界定啊，我觉得我有两段早恋。
嗯，
我不知道这两段哪一段该被定义为初恋。
哦，
啊，
为啥？
就是第一段呢是这样的。
嗯，
就是一个比我小一届的一个女生。
嗯，这时候是小学还是初中？
四五年级吧。
嗯，小学。
好像说什么四五年级情窦初开的年龄，好像也不太合理啊。
差不多，差不多。
多吗？你觉得四五年级会开始喜欢别人？
我觉得挺多的，因为我妹妹在小学的时候，好像也就是，好像甚至是三年级，恨不得她就收到了他们班同学给她写的情书。
哦，然后我反正这个人是因为那是我们家庭小饭桌，然后这个人比我小一届，
嗯，
那时候我是挺喜欢这个人的，然后我小时候又是一个比较活跃吧，活跃的一个人，
嗯，
然后又爱画画，然后我就经常画好的画送给别人，然后我就经常送给他我的画，
嗯，
然后在一个阶段，我觉得他应该也感受到了什么，然后但是这个很模糊啊，我不知道是从何时开始，我们俩就开始互相写纸条。
哦，
嗯，
写啥
我忘了。
今天你真美。
哦，没有没有没有，那时候绝对没有这么恶心的话。
哦，不会这么露骨。
对，就是那时候我们会写一些，就是大家互相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我有什么看法。
哦，这样。
但是那个写的也不是很正式，其实是有点亲密的，不是那种谈话，不是像那种书信往来，不是那种林徽因给梁思成写的那种。
啊
、嗯，就是一种幼稚的诉说吧，你可以看到在里面看到一些情愫
啊。哦，我知道，就是你们之间比跟别人更亲密一点。
哎，对对对对对，叫什么恋人之下有有恋人
有达以上，
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对对对。哦，然后那时候好像还有些忌惮，很害怕被别人知道。
啊，哦，是的。
但是当然到后就是在一段时间后所有人都知道了。
嗯，
而且在小饭桌是那种我有我的朋友他有他的朋友，
嗯，
但是我们就格外珍视那段 就是能看见彼此的时间。
哦，是。
但是大家也不会过多的交流。
嗯，
可能他就过来给你一张纸。
太甜蜜了吧。
也不跟你说话。
嗯，
然后他也不会刻意表露出来什么。
嗯，
然后呢这到了时间以后就是下课，就是放学的时候。
嗯，
我们俩谁先下课谁就会在一个地方等。
哦，
然后等到大家都走了以后，我们俩就在那儿汇合以后一起回家。然后因为他家离我家近一点，
嗯，
所以就我会走先到他家，然后把他送回家，然后我再回我自己家。
那你们在路上会有肢体的接触吗？
不会，完全不会。
太美好了，我靠。
我们聊天的东西就是说一些学校发生的事情。
嗯。
哎呀，这段关系我觉得持续了，你猜一下持续了多久？
嗯嗯，一个学期。
这段关系从我印象中是从四年级，我觉得我开始发起。
嗯。
初一刚上初一的时候结束。
嗯，他也在我们初中吗？
啊啊。
然后呢为啥会结束？
就是咱们先不谈结束。
好，行。
好，我们先谈下一个阶段。
嗯，
然后大了，可能我到六年级他到五年级的时候。
嗯。
就我们都是高小了。
嗯。
啊，就是我们在小学部已经制霸了那种。
嗯。
你知道那种时候。就是我们还是经常会一起放学。但是你知道吗，就是那时候我们是没有手机的。
对。
这个就让这种关系变得更加的，你说扑朔迷离也好，然后。你现在想想，那可是一个对于一个小孩来说的两三年的时间
啊。
但是我现在觉得，那时候应该起码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很了解彼此。
嗯，
我们并不知道对方具体是什么样的，我们并没有说是花很就是很多时间在一起。
嗯，
然后两个天泡在一起，然后周末一起出去玩，没，并没有这样。
周末都没有出去玩过？
没有，完全没有。周末他就是他要上课，然后我也要上我的课。
嗯，很中国特色小学生。
但是我他可能学什么英语。
嗯，
然后我学画画。
嗯，
然后但是我们都在科学院里，我知道他几点下课，然后我们也没有提前说好，我就会经常在那个地方等着。
嗯，
然后有时候我去了他已经在那儿了，然后我们就会在那个地方见面，然后还是我送他回家，送到他们家门口。
哦，
然后我再回家。我们甚至，我现在想，我们甚至都不会去铁路局，不能去铁路局转一圈。
就是啊，
啊，就不会那样想，觉得很，
嗯，
很不可能，你知道吧？
嗯，
我印象特别深，在这个事情到达一个高峰的时候，应该是在六年级，我六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就正常放学回家，就是，但是大家不要想的就是那种啊，就是我们天天一块回，不是那样的
啊，
就是。经常是可能你想要一个秋日的一个落叶的校园，有一个人一直在那等，然后没等到。
哦，
你想我现在想想，我们可能一个月里面能有个三四次都已经是很多了。
嗯，
一起回家。
嗯，
对，总有事，谁做值日，谁家里有事会先回那样子。
嗯，
你完全没有期待的在那等，等到了就是等到了，没有等到那你就自己回家，
就太奇怪了这种感觉。我感觉小孩办事真不负责任，我靠。
那时候就没，你心里没有一个有责任的，
对，
那种蓝图，你知道吧？
就我有事我先走了，我不会说他会等我，我要去他们班啊，我要去告诉他一声。让他今天别
等我。但是那时候我也觉得就是不应该去他们班，我觉得去他们班好像会被老师抓住，
嗯，
那种感觉。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
嗯，
我们俩一块回家，然后走到一个地方，然后他说来你过来我给你讲个事儿，
哦，
然后他就在我脸上亲了一下。
哦，
啊，这就是整个这件事最就是最亲密的部分了。
然后呢，
然后他就跑了，
嗯，
然后就追他，然后他不说话，一路我就不说话，我们俩就谁都不说话了，然后我就跟在他后面大概两米五的地方，然后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他走特别快，我就在后面特别快的跟着他，一直到他回家，然后他回家走进他们家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然后走了。
哦，太甜了，我靠。
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后来有一次就是莫名其妙的，他说我们分手吧。
就在他的观念里其实你们是在一起的。
哎，对对对，但是当然我的观念里当然也是了。
嗯，
但是当然现在想想很可笑嘛，对吧？
对，
当然其实这个可能也是这个事美好的一部分，我觉得。
嗯，
当时我特别的悲愤。
哦，
因为这个女孩也是一个在他们的年纪非常出名，
嗯，
然后出名的 pretty girl， 你知道吧？
哦，
然后也有很多人喜欢她。
嗯，
然后也有很多人恨我，你知道吧？
嗯，
就是你知道在孩子的群落里面就是这样一个事儿持续了那么长时间，肯定是大家都知道，我相信很多老师也知道这件事情。
嗯，
他 他们班班主任我印象特别深，对我特别好，对我特别的友善。哎呀，然后反正这个事情就结束了。然后当时我一个好兄弟陪着我，然后我把那所有的书信都撕了。嗯，
你也没问他为啥分手？
我忘了，可能问了吧，问没问，反正对吧，你身边的人很多，这种而且又是孩子，我觉得这也很正常。
嗯，
我可能也在很快的时间之内也就把这事忘了。
嗯，
对，大概就是这样一件事情。我现在想想，其实把那些书信撕了还蛮可惜了。
对啊，
我特别想知道我当时说他说了些啥，我说了些啥。
你已经忘掉了？
完全忘掉了，就太模糊了。我对于我们这整个事件的这个过程中，可能只有模糊的记得一些特别模糊的一些情绪，
嗯，
和一些就是像做梦的时候，你醒来以后你已经记不太清了，但好像有。而且这个梦还是前几天做的那种，非常非常模糊的一些情绪和一些光影的片段。
嗯，
啊，当然这个人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这个人，因为我们是校友嘛，酸辣知道我们是校友，
嗯，
这个人跟酸辣也是校友，然后我们那个学校满共就那么点逼人，你知道吧？就是你这个人他就不会完全在你生活里消失，你要想知道这个人最近在干啥，
你其实可以看到的。
对，而且你不经意间经常会看到的。
那第二段呢？什么样的？
我觉得应该该你说了吧。
行吧，我还想把你两段痛快的听完呢。
那不行，那大家得交叉着听啊。
那我就讲讲我的。我本来只想讲一个，又想起来一个特别卑微的第一个人。
你特别卑微还是他？
他特别卑微，我一般很少卑微。
铁一小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是以前没来铁，来铁一小之后我只有恨没有爱，我靠。
啊，不会是给你那个吊坠那个人吧？
啊，是那个人。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应该是有两段，第一个是。
嗯，
好像是从一年级开始的。
嗯，
但是就那一年级人都还没成型呢，就更别提那些特别有章法的行为了。就
胳膊长头上是吧？
就完全是毫无章法。
咋叫没有章法？
就是你们其实就是完全没有在一块儿，然后也没有
他冲到面前说我喜欢你，然后你就他说我喜欢你啊，你为啥说老婆？
不是，就是好像就是一起玩，然后但是同学都会说你们俩是一对，
嗯，
就小孩那样起哄，
嗯，
然后但是大家也不就是我们彼此都不会反驳
啊，哦，那其实已经还蛮暧昧的了。
对，然后他妈跟我妈也是特别好的朋友。
嗯，
然后我们就是一块玩。
男的女的？
男的
啊，
哦，小学的这两个都是男的。
嗯，
我变成拉拉是后来才开始的。
来了乌鲁木齐以后。
对，
乌鲁木齐不是咱好地方，大家少来啊。
对，乌鲁木齐湾仔码头。
哦，湾仔码头。对
啊，嗯，然后这个人他家离我家住的也特别近。
嗯， 嗯，
但是你知道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些问题，之前聊过，我说我看到别人摔倒了
啊，知道知道，
痛苦就是受伤的时候，我就会突然变得特别那个
啊，特别尴尬，
我就会啊，对，特别尴尬，然后我就想要远离这个人
啊。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我家附近的那个公园，他玩一个秋千，
嗯，
然后他的脚好像是突然被那个秋千往下就给他卡住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他受伤了，然后他就在痛哭，然后我却恰恰无法看别人痛哭。
哦，
然后其实我现在可以了，就是我肯定会把他扶回家呀，哦，但是我当时就看着他，然后他就说我，
哎，我有没有在你面前痛哭过？
好像没有。你没有龇牙咧嘴的哭过？
我有在你面前默默流泪过吗？
没有吧，忘了，好像没有，没有当面没有的。
哦，对，我记得我有一次哭是因为我们家狗死了。
对，
然后我哭的时候我还把头伸出了摄像头外哭了一下。
哦，没有，你把那个 视频挂了，但是你当时正在教我画画，所以你在跟我共享屏幕
是吗？你还听到了？
不是，你就只是挂了，然后我就只看到你在共享屏幕，当时你在操作了一番电脑。
哦，
嗯，
我咋操作的？
我感觉你好像是要打开什么文件夹去看你狗的照片吧。
真的假的？
但后来就是操作没几下那个屏幕就断了。
哦，可能我当时太伤心了想
啊。
找那么黄片呢。
然后他当时就哭了嘛，我就说，
啊，
我好像有问，你没事吧？这样
你需不需要帮助？
对，然后他说没事没事，他说我回家了，他说你也回家吧，然后我就说哦，我就回家，
哭着说，
对，我就回家了，他就一瘸一拐的回家了。
哇，你他妈太深刻了，你就回家了
啊？我现在都不知道我当时咋想的，我就跟你说小孩就他妈特别不靠谱。
我跟你讲，
嗯，
我的那位初恋对象，早恋对象就跟你特别不一样。
嗯。 应该没有人像我这样子这么深刻。
对，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因为当时我跟他在一起，然后他的追求者，
嗯，
然后就约我要跟我打篮球，要跟我打篮球赛，
嗯，
其实我根本就不打篮球，你知道吧？
啊，
然后但是我还在那样子拼搏在那打，我他妈从小我就不是一个擅长打篮球的人，
哦，
所有的就是他们年级的女生和我们年级女生都在旁边看着，
嗯，
哎呀，反正我觉得我应该是落后的吧，我印象中，
嗯，
然后他也在看，
嗯。
然后他突然冲上来给我递了瓶，就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他给我递了瓶水，他给我拿了瓶水，
嗯，
就在站在我旁边、
哦、
然后拿了本书给我扇分，就是这场比赛是为了他打的
哦，
但是他完全就是我的篮球经理那种感觉，你懂吗？
哦，
然后对方就完全是小丑
哦，就算他赢了他也输了，
就是他已经输了你知道吗、
哦、
那一刻、
哦、
然后当时就是我印象特别深，他们跟他们一块打的人，就有人开始劝他了，哎，别打了吧，要不，
嗯，
就那种，你知道吧？
哦、
还有啥好打的？
就
这样子，
就是啊、
你知道吧？
你他妈真风光啊！
就是啊，就是一个那种，就是一个人，他就是坚定的和你站在一条战线，就站在一起的那种、
哦、
啊，就确信，哦、就哇、哦，那个你感觉他妈太好了，
太甜了，
啊、
我操！
然后那时候我是跟站长嘛，我俩经常在一块玩
哦。
他还一块玩个啥，我好像摔倒了。
嗯，
然后站长第一件事干啥，你知道吧？站长还挺牛逼的。
他干啥了？
他冲到教学楼里去叫他去了。
哦。
嗯，叫那女生去了。
你这个时候倒在地上。
啊、
嗯。哦、
没有，就应该不，因为不是我们两个人。
哦。
就是还有几个朋友。
哦。
然后倒在地上，我印象中我脚扭了还是胳膊扭了，他疼。
嗯。
然后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要起来的时候，我睁开眼，好多人，就是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动图？那个什么孙悟空、猪八戒他们
那个，
你醒了那个，我一抬头，然后好多人那样围着我，然后其中就有那个人，
嗯，
然后那个人是抓着我手的，当时
哦
啊，大概就是一些就是给你特别好的感觉的那种确信的感觉，
嗯，这种品格我上初中之后才具备
啊，
我在小学的时候真是一个、
就是、啊，兄弟帮我砍一刀是吧？
哦
到初中才行是吧？
嗯、哦，
小学那个王八蛋、啊。
小学我真是王八蛋，我一点都不知道怎么样关怀别人，怎么样爱别人。
哎，那就是不会，还是说你基因里就没写这个？
我也不至于吧。
但我觉得你还挺会，你啊，你还挺会的，其实啊，你还蛮关心别人。
那时候还没开始嘛。
酸辣特别喜欢就观察别人，关心别人，问哎你吃啥呢？别人嘴，我跟你讲，酸辣就跟我们家狗一样，你知道吗？我们每次在录电台之前，大家比方说开会啊，或者大家在沟通的时候，
嗯，
然后。不能有人嘴动，不能有人在那个麦克风里发出那样嚼那种特别脆的东西啊！塞拉立刻就问：“你谁吃东西呢？吃啥呢？”就那种，
给我看看，伸、哦、到镜头里给我看
啊！吃啥呢？我看，就那种，我操！你不会那种吧？他摔倒了，然后你冲过去把他口袋里的辣条抢走，然后跑掉，劫匪。
然后这个男孩后来我记得我们有过的一些交集啊，比如说我们上音乐课的时候会大家都要出教室，然后跑到另外一个楼里面去音乐教室，
嗯，
然后音乐教室是那个长椅，就摆了一圈长凳，
嗯，
你们是自由选择座位的，然后每次他都会跟我坐在一起、
嗯、我总觉得哎，为啥你说的这些东西我总觉得好像也有过，
肯定都有类似的，就这么些事、
啊、就什么年级开大会，
对，就是能自由变更座位的时候一定会坐在一起、
啊、对对对，
然后他就跟我坐在一个长椅上，然后他经常不带书，然后他就跟我看同一个课本，就一个音乐书摆在我们俩中间、
啊、你们俩一个班的是吧？
对，一个班的，然后他的手扶在那一页上，我的手扶在这一页上，就这样。后来这个人他就他妈工作调动，然后他就去广东了、
哦、
但是好像过了大概多长时间，好像一年他又回来了，
说一口广东话，还列冰狗啊。
我跟你说，他学了好多脏话、嗯、就当时在我们那个小学是没有人说脏话的，最多就是他妈的那种，他在广东学了好多什么日你妈、嗯之类的词。我当时他开始回来的时候，他骂别人这个词我都不知道那是啥意思、
嗯、哦，
我都不知道那个动词是什么意思
哦，
我以为就是胡说的。然后他当时跟我说那个词的时候，就他就开始就是无差别攻击所有人，然后就是我已经不是那个时候就是情窦初开那种相处的人、
哦、
那时候好像
都
四年级
了，就是他从广州回来就变成一个朋克了是吧？
对，就长大了四年级了嘛、哦、就是我们都就是有了别的那种 就已经忘了当时的，
有了别的，
对，都有了别的，当时就最开始那种情谊都忘掉了。
哦，一年啊，我操！
对，他跟我说，他跟我说那个词的时候，然后我因为我不知道那是脏话，我就只知道，我就感觉是小孩那样随口编的那种话，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跟他说，为了对仗工整，然后我跟他说，我月亮你爸。就是日和月它是对仗的嘛。我还记得我当时学会这个词之后，我去我那个就有一个发小，一个女孩也是我们班的，我在她家就在她家吃饭，然后跟她爸她妈说这个事儿。我说谁谁谁跟我说日你妈，我跟她说月亮你爸，然后我还在那就显得我自己特别特别有才华那种。然后她爸她妈我记得当时表情特别尴尬，
对，凝重，
对，那样对视一眼。然后后来就是我不是说我们也已经各自有了其他的那个吗，那就是我第二段，我就直接连着说了。
你四年级还没有到？
没到乌鲁木齐呢，我五年级才走的。
哦，
然后四年级就是那时候我换了一个同桌。
嗯，
我觉得这个小男孩好像是我就是第一次喜欢一个小男孩吧。他就是很，他真的是小男孩，他很小，他就那样白白嫩嫩的，然后个子特别小，就比别人都矮。
轩轩嘛，他要是在我们班，肯定就比我谈露露了。
然后很听我的话。
啊，这是卑微的那个吗？
哦，不卑微，卑微就是前面那个，是我妈那个。
哦，后来直接那样子反弹，我靠！
这个小孩他就是在我旁边，然后我有时候，比如说那样桌子中间有个线那样抄了，然后我就不让他抄，因为他会怼到我的胳膊肘。嗯，我就不让他抄。
哦，三八线，我的妈呀！
三八线多甜啊！
哎，我现在想想，我们那时候居然会称这个东西为三八线，
北朝鲜、南朝鲜中间那个线，
对，
对，
就如此具有政治意味的一个，
竟然被小学生用了。
哦，
我忘了我是怎么样就让他也喜欢上我的，
叫脱衣舞，
坐在他腿上，也没有没有。就是那时候就是很纯洁就很好，然后我其实不知道他喜欢我，因为我就是感觉他就小小的又不说话就很好欺负，我就每天那样子开玩笑跟他，
嗯，
我们也没有说过喜欢啊什么的，但是大家就是也都知道你们俩那样天天动来动去的，对吧，同学都知道，
动来动去还行，
对，然后就只要有一天我上课的时候，哎，我就是已经肆无忌惮到他坐在那儿，他手那样放在课桌上，我就上课有掏他兜，
我还掏他裆呢。
那么小的人应该没有裆吧？
没有裆，还没有腰呢他。
我就那样随便就是掏他裆，然后就掏到一个那个情侣的钥匙链，
然后就，哦，原来不是他给你的，是你偷的是吧？
我就拿出来看到
了，说明那一半在别人手里呢。
没有，那两个都在他。然后我又放回去了，我就当没看到。
哦，然后你等他送给你是吧？
对，因为我觉得他就
是要送给我。哦，就是最后，你有没有看过《真爱至上》？《真爱至上》有就是那个的那个他那个老婆啊，然后就是有一天掏他老公的包，
嗯，
因为马上到圣诞节了嘛，
嗯，
然后掏出来一个金项链，然后这女的特高兴，洋溢幸福的微笑，她觉得这一定是我老公要在圣诞节送我的礼物，你知道吗？
嗯，
然后结果圣诞节那天，她老公给她送了一张她最喜欢的专辑 CD， 那个金链子是要送给小三的。
我操！那如果当时她这个没有，最后也没有送给我的话，
你就躲角落里哭就完了。
不会的，我说你兜里的东西上哪儿
去？你兜里的东西哪儿丢？
然后后来他就真的送给我了。
嗯，还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啊。
也不圆满啊，后来我转学了。
哎，我觉得送给你就转学了，送给不是送给你就转学了，我觉得送给你就是已经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了。
其实这中间还发生了很多有点抓马的那种小学生那种戏嘛。哦，
小学生咋抓马的？来，
但不是我跟他抓马，是别人，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嗯，
我们就一起玩了一个女生朋友，然后
你的闺蜜
算是吧。然后我在她知道我跟这个小男孩就是眉来眼去的之后，她就开始。他也开始这样对他。
哦，
而且他的方式就是更那个，他每天就我们那时候就课程非常丰富，有那种什么手工课，
嗯，
劳技科学课，就每
天射箭骑马，
换各种各样的教室，
嗯，打囊，
他们那个有时候他们会被分到一组，然后他就疯狂拿他的围巾去套这个男孩。
嗯，这他妈的这他妈什么行为，我
套男孩。
不是这个太不好，不雅，我操，还是有点不雅。嗯，
为啥不雅？
古代的那种婚乐场所不都是这么操作的吗？
啊，真的啊？
反正我觉得我在影视作品里看到过好多这样的，
就是拿自己的身上那种缎带这样套的。
哎，对对对对对，
还有这种说法。
说啊，说大爷来我这儿，就那种。
你太脏了，我靠。然后他就是总套他拿围巾，我就特别不高兴。就是这是我的。
那抹上，我跟你讲，我在我的画面就是有两种，
嗯，
就一种就是那种青楼，还有一种就是那种，
嗯，
啊，那个急速追杀那样一个人坐车后座
勒住脖子，
副驾那个人拿钢丝绳啪一下把他勒住啊，勒死啊。
他介于这两种之间嘛，那种他也不轻，就狠狠套，然后套的这个小男孩就到处跑，就躲他，他就很烦。
啊，
然后我就是很不爽，你知道吗？
啊，
说不
能理解，
嗯。
那最后你跟他还是朋友吗？
不是了呀，后来就不是朋友。他还欺负我的发小，就我跟他不做朋友之后，他欺负我身边所有的人。
霸凌他呀，你又不是没有本事霸凌别人。
我没本事，我怎么我哪有这种本事啊？
啊！
但还好这个小男孩最后还是那个啥，比较听命于我。
啊，把那个星星送给你了是吧？你没有在他面前展示一下吗？
没有没有。
你说，哎呀，这桃心真玉啊，那谁谁谁送给我的？
没有
啊。
嗯，然后后来就是我就转学了，
嗯，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小孩办事真不靠谱，就是我们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嗯，你等我，或者是以后我们去考到一个学校。
我操，那时候对考到一个学校这件事情应该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吧？
或者是我们留一个联系方式，就都没有说，或者也没有说我们分手吧，也没有。
那当然不会说了，对对对，
就是莫名其妙的哦，下一学期开学我就不在了。
啊，
就我就突然就消失了，我就走了，
就是谁都不知道你到哪去了
啊。其实大家还知道，就在那个环境里，就是谁的父母要那个工作调动什么都是知道的
啊，
老师也会知道的。然后我走了之后，第一个学期结束，我回了一趟，我回了以前
那边客运，你看你回去，你看他已经变成客运了是吧？到处找你呢。
啊，没有没有。然后我回去之后，就是我走了之后，我的发小，然后不他们都还在嘛，
嗯。
然后发小经常给我打电话，就说那个人又拿围巾套他，
嗯，
就给我通风报信，但我也没什么办法。然后那一学期之后，我回去我还见了一次他，
嗯，
然后我送给他一个什么东西，好像我记得我送给他一个东西，但我忘了是啥了，还有一本书。嗯，是我借给他看了一本书，然后我决定下一个学期回来再拿。然后后来我妈跟我说，你
再没回去过。
对，我妈跟我说你就送给他呗，我说好。就我妈不知道我们什么关系，但是我们都是认识的。
但是你妈知道，就是你想把这个书要回来。
对，我妈觉得就是我小气鬼，
啊，
要把书要回来呢。
那你到底想不想要？
我想要的呀。那书可是我在深圳买的。
啥书？那什么股票大全那种？
不是，
深交所门口买的。
然后我后来就再也没回去过，后来他们也走了。
他们去乌鲁木齐了吗？还是去口里了？
去山东了。
哦，
不行，我还有一个那个事情没跟你说
啊。说，
就这个事情我本来不想讲的，还是讲一下吧。就有一次放学的时候停电了，就楼道里面特别黑，然后我们就大家就那样鱼贯而出，走到楼道里面，然后在一个拐角，就刚好只有我和他，然后就没有别人，我就亲了他一口，然后我就走了。
是啥时候？在你马上要离开的时候吗？
忘了什么时候，也就一年内嘛，也就是。
那个不就是我吗？
但我亲他的是嘴啊。
哦。
还是把他摁到墙上壁咚的。
太吓人了，我操！是亲了一下还是那种？
就一下就碰了一下。
停留的。
就碰了一下，然后我就走了。
哎，你那我刚才说的那段，你觉得他应该是算我的初恋了吧？
算呀，当然算了。
啊，那我第二段早恋就不是我的初恋了。
嗯，
这个人应该就是一个，其实我在之前节目里提到过，
嗯，
就是在浪漫那期节目里提到过。
哦，
就是在很远的地方上学，然后我要去找他的那个。
哦，就他妈一脚油把你撞死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
嗯，
对，这个是我第二段。
哦，那这个
其实跟
久啊，这个。
这也不久，
这个不是时代的人吗？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是科学子校时代。
哦，
从我想想啊，从初三开始，从初二暑假开始，初二升初三暑假开始，一直到高一刚开始没多久。
这是我靠，贯穿啊，这么长时间。
没有啊，就高就初三一年啊，其实就。
那你上你等一下，你上初一之后，你不是跟那个第一个分开了吗？
嗯。
然后再到这个中间你是空的，我不相信。
我这是个初中生啊，大姐。
啊，初中生会空吗？你这样。
哎，大家听啊，算话啥人啊？说啥话？初中生会空吗？说的。
不是，你会有空窗，我不相信。
我挺空窗的呀，我这人还是蛮擅长空窗的一个人。我这人生中大部分时间是还是空窗比较多。
就是你初中其实没啥好讲，就那么一个。
对，我因为我觉得咱们今天既然聊早恋，我觉得还是要就是双向的算早恋。
哦，好。
你中间当然会喜欢一些人。
好。
当然我觉得我那些人我们可以在另一个选题里聊。
嗯。
啊，之前咱们沟通过是吧？
行，好。
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有点抓马了。
嗯。
啊，就是分手就闹得比较凶。
嗯。
啊，比较激烈。然后而且那时候其实身边确实是有非常非常多，就是基本上是 60% 的概率的人就已经就是在谈恋爱了，就是我们初三初二的时候。
哦，是的，是的。
啊，就是对你有女朋友也并不是一个异类，就是、
嗯、
就大家远比你谈的疯狂的多的人特别多。
对，
但那时候其实我现在想想就太有些事情就很变得很具体。
嗯，
就是你们的矛盾你们的争执其实现在想想就只是一些特别幼稚的自私小心眼儿，没有安全感，
对
对吧，然后就会消除掉一些我们像我们刚刚说的上一段的那种美好的感觉。
嗯，
但是这段确实是也很具体，这个第二段比第一段就要具体很多，
就是真的那样在一起吧，然后我们不跟别人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对、
嗯、
对，就是很具象的恋爱。我现在想他应该就是很、
嗯、
所以我刚开始其实特别想特别纠结，我就在想这两个哪一个算初恋。
哦，
你懂吧，我是在纠结这一点。
但还是第一个算、
啊、你觉得第一个算初恋？
对，第一个虽然没有明说，但是那个行为基本上是了。
嗯嗯，
我觉得早恋其实就是比较淡，
当然
因为小孩不靠谱。对
对，但是其实我特别想聊的一个东西就是、
嗯、
你比方说这节目我妈也会听啊。
嗯。
我就特别想发出一个疑问啊，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这个事情？就是、
哦、
比方说我其实我们现在也快三十岁了，
嗯哼，
那我们其实可以变成，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说算是大人了。我们其实站在我现在站在我自己吧，站在今天这个角度，其实我是完全能理解，我们的父母以至于当时的父母，
嗯，
他们为啥会觉得早恋不好，早恋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情，
早恋洪水猛兽
啊，对对对对对、
嗯、
我是在想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这件事，因为它就是人性嘛。
我是觉得这个词现在还有吗？就现在的人还防早恋吗？不防。
哎，我现在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确实这两年我感觉好像没怎么听过这件事情，但是呢有可能你说那我们身边确实也没有说应该会谈论早恋问题的人，比方说我们身边没有那样子就是跟我们同龄人走得比较近的，
嗯，的娃娃
有机会聊天的，
哎、
哦，没有那种娃娃已经要考虑早恋问题的人了。
哦、那你再等几年问问雨野吧。
我们身边也没有那种，
嗯，
就是自己要面对早恋问题的。然后雪宗可能，
雪宗都要黄昏恋了，还早恋
啊。但是我觉得当我们讨论一件问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最有效的一个办法，
嗯，
就是当我自己有了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考虑一下，假如我有孩子，
嗯、
他早恋了，我会怎么办？
我是觉得啊，就是早恋这个词好像就是在就是中国大陆这个环境特别喜欢用，而且再一个是，你像他定的18岁之前算早恋，
嗯哼，
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了。就你人14、15岁你是正常的，就是会对身边的异性或同性产生一些向往，你不可能去克制他呀。
我是其实我现在想想，我站在我现在这个年龄我是赞同的。因为啥？因为其实我觉得早恋它涉及到一个未成年人保护的问题，对吧？孩子尤其是我觉得现在比那时候更可怕，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很多东西接触不到的。
是的。
但是现在很多孩子他就是很快他就能知道很多东西，因为现在的互联网啊啥的都太猛了。
而且有一个最可怕的是你知道的话，但是他知道的又不全、
啊、对，
比如说他知道怎么样发生性行为，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
对对对。
然后什么样的事情是不能做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主要的矛盾在于，就比如说为什么刚才你说，其实你说有一点我不太赞成啊，
嗯，
就是你说可能只有在中国大陆
嗯
有这个问题、
嗯，
就比方说18岁之前遇到早恋，你觉得这个数字比较夸张，
嗯，
但是其实我们当然 也知道啊，你说你像西方比较开放的国家，
嗯，
他们当然他们很能直面，很能够直面就是年纪很小的孩子，
嗯，
恋爱这样的事情，
嗯，
然后而且甚至人家毕业舞会，对吧？
对。
但是呢，西方国家也一样有一个问题，它就是，它同样西方同样有所谓的失足青年，而且我认为西方这个问题也非常严重。有几部我印象比较深的电影，有一部叫《佛罗里达乐园》，我对这部电影印象特别深，
嗯，
它就是讲这个问题。你比方说你在特别年轻的时候生下了一个孩子，
嗯，
你要怎么面对这件事情？你自己本来就是一个未成年人，你还没有就是养活自己的能力，更别说一个孩子。
不，但是你是说到生育了，我想说的是早恋它不一定会跟性行为挂钩啊。
但是我认为大家对他的这个警惕就来源于这个，
就是大家警惕的其实不是你的小孩喜欢上了别人，
对，
而是你怕你的孩子跟别人发生性行为。
对，我认为解决这个事情唯一一个方式就是性教育，就是能让成年人直接跟孩子在这方面产生正向的沟通。
对，就让大家都知道，
不要让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羞耻的事情。它是人类的生物学里面最最重要的一部分之一，我觉得。
在我们那个时候啊，说起早恋，好像父母说的都是因为你会影响学习。
那其实根本不，也会影响学习。
最主要的还是影响学习，他倒不是怕你发生性行为。
但是我觉得你相信吗？
我相信。
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遮蔽的一个借口呀。你比方说你五年级谈恋爱，
嗯，
你父母知道，他肯定跟你说你影响学习，他不可能说我担心你意外怀孕，你父母不可能跟你开这口吧？
不是，人为啥就会觉得谈恋爱就是会有性行为呢？这是什么逻辑啊？那我要有性行为的话，我不谈恋爱也可以有啊。
不是，你这个想法太激进了呀。
不是这个，我觉得这个逻辑是不通的。
人自然而然。
那我就想说，如果一个青少年他没有谈恋爱，
嗯，
但他现在有性欲，他该怎么办？
嗯，
他照样可以发生性行为。父母应该嘱咐的是你不能发生性行为，而不是说你不要去爱上别人。那你他妈怎么可能阻止自己爱上别人啊？
但是在我们国家，他这个事情他是没有分开嘛，就是这个就是性教育的缺失呀。
这性教育太缺失了。
对，大家认为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
就爱别人跟别人发生性关系，这是两件事情。
对，爱本来应该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怎么可能阻止自己去爱别人啊？这很扯淡啊，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我们那时候有一种思想，就是说，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变成一个风流的人，
变成一个不检点的人，不自重的人。
对，那时候他们就觉得好像他有女朋友，或者他身边总有异性出没，
嗯，他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事情。
对，
对，对，对。我当时跟我就刚我说的那个第一段那个女生，
嗯，
我就因为这个事，其实挺不被我当时那个小饭桌的那个待见。
哦，我记得你当时说过，
啊，对，对，对，
嗯，
就觉得我好像爱勾搭小姑娘，她觉得肯定是我一直在释放什么，而且我觉得这个那个猎巫的思想特别像啊。
哦，是的。
嗯，这特别像那种中世纪猎巫，就是把错归咎于，把错误简单化，当然不是个错误，把问题简单化，
嗯，
然后扣在一个人的身上。
对，
而且那个人只是一个孩子，你选择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去教导他跟他聊，而是给他加上一层你的，就是你作为一个愚蠢的大人，
嗯，
给他扣上一个罪名在你心里，然后你对他区别对待，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样子的教育比早恋带来的弊端更可怕。
对，而且我现在回想起初中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恋爱其实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恋爱，就是最纯最纯爱的年代。我就想到那个时候啊，就是其实我那时候也分不清什么是喜欢啊、爱啊、crush 啊这些东西是分不清的。但是你大概知道，比如说我每天，如果我在学校，我在班里面有一个喜欢的人，然后我每天都会很有动力起床，早晨起床，然后去上学，然后很期待每一天上学。放假了反而会有点沮丧，就为了每天能见到他。然后你会端正你自己的言行，你不会做一些特别烂的事情，让对方讨厌你。
对，
对吧？
要把自己收拾利索。
对，然后你每天就是可能会惦记着这么一个人。我觉得
特别想去学校。
对，会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对，人生有盼头嘛。
是啊。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啊，
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如何区分那时候的爱和现在的爱。
为啥要区分？
我觉得其实还挺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嗯，
比方说有人听到我们在谈论这个，他就会担心啊，你们现在的伴侣听到这个不会生气吗？
哦，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特别光明正大的说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长大了。
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早恋的重要性，就是它给我们带来的那个美好，让我们、
嗯、
让现在的我们变得更完整。
嗯哼。
然后我们也同样找到了，懂得被爱和爱别人的人，和我们一起有共识，可以认知到这份美好，
对，
然后愿意接受这份美好，就是他知道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就是我们。都是经历了就是那些特别美好刚刚我们形容的那些画面、
嗯、
那些秋日的午后有一个人在学校的运动器材那等你，
对，
这说明你这个人其实本身是充满爱的，
嗯，
对吧，是有散发爱的能力的这样一个人，然后你慢慢的然后经历很多事情，工作上学，然后失败成功，然后把你变成一个特别完整的人，
嗯哼，
这是一个特别健康的看待这个事情的方法，
对，
我觉得对吧，
对，不，哎，不会现在还有人因为你的伴侣就说起曾经小学时候那一段那种恋爱然后而生气？
当然有了，大有人在，甚至有，我觉得肯定有人会认为，比如说啊，你现在说这个东西是对你现在伴侣的一种伤害，
哇，说都不能说了，那他是客观存在的呀，
我就不是，我肯定有非常多这样子就是不能提前的事，
太吓人了，还好我们的伴侣不是这样的人，我靠，
我伴侣特别喜欢听我说这些，但我其实跟他说的比较少，
嗯，跟听众说的比较多
对，因为我当然其实我中间还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误差啊，
嗯哼，
误差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嗯，
因为我谈过几次恋爱，我觉得这样事有可能会发生，所以我就不太爱跟我女朋友说这些事情，
嗯，
但是我女朋友其实还挺乐意听曾经这些故事的，你知道吧，
嗯，
就是对他认识我也有帮助嘛，但是有一次，这个事情说起来，有一次他那时候他刚工作，
嗯，
然后我有一个 iPad， 他说他想借我的 iPad 玩一下，
啊、
哦，然后他就拿回去，那时候我们俩还没有住在一起，然后他就拿回去玩去了，
嗯，
然后我那个 iPad 上登的我的微博，你知道吧，
嗯，
然后他就点开了我的微博，然后我的微博的那个经常访问的列表里有一个我的前女友。就是在我第一个最长访问的列表里面
哦，
然后他那天就哭了，
你真该死，我靠，
然后哭了问我为什么会这样，
嗯，
然后其实我特别光明正大的回答他，然后我一说完他立刻打消了他的念头，
嗯，
我相信我现在把这个理由告诉大家，
嗯，
大家都能理解我，
嗯，
就是我的那个前女友结婚生孩子了，
嗯，
我就特别想看你知道吧，这件事情与爱无关，就他妈是是非，你知道吗？
哦、oh. ，
我相信啊，大家在座的听友，他妈都，你们都他妈别装了啊，别给我装！你们如果你们的前任结婚生孩子，你难道一点都不想看，一点不好奇啊？
哦、oh, ，就好想看看他现在过的什么样的生活，是吧？
对对，不也，其实也不一定是看他现在，对对，也可以这么说吧，看他现在，你思维一下嘛。
哦、
oh. ，我觉得这事儿与爱无关吧，与爱和喜欢无关吧。
对对对对对，
对吧？
嗯，
大家应该都，而且我女朋友很快理解了，确实是这样，她一想，对吧？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坦诚吧。你这心里他妈人就那点脏东西嘛，而且我这个特别，我觉得我这个很光明正大。
是。
然后后来我给她一解释，就好了。
我想起来一个我那个时候谈恋爱跟现在不同的一个感觉，就是我那个时候其实喜欢一个人更多的是好奇。
嗯，怎么讲，
就是真是因为你刚才说那个四飞，我想起来我是真四飞就是我就是好奇，就是他的生活是什么样，他在想什么，
哦，
然后他在不穿校服的时候会穿什么样的衣服，他的家在哪，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有有有有有有，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不是四飞，这就是喜欢的一部分，你的，对，如果你对一个人产生了这种好奇，你难道你还能不承认你喜欢他吗，
他的 QQ，几个月亮，几个太阳
啊，几个太阳，对，他高还是你高
啊，他的 QQ 秀
他 QQ 签名是啥，
对，这些，
然后他说那句话是啥意思，你觉得那一切都是有所指的，
对，
哎，我看他 QQ 签名里面好像是好像有一个忘不掉的人，
嗯，对，
然后我特别想知道那个人是谁，
嗯，
但其实他就是百度的那个 QQ， 百度了一下那个 QQ
签名，伤痛非主流，
啊，对对对，
写上的，
对，
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是跟当时的一个对象分手了，
嗯，
那个分手之后我特别清楚的记得我在伤心哪一点，
你删你哪一点？你灰色头像不会再跳动了吗？
哪怕是一句简单的问候。
啊，
没有，当时是他在，就大概在同一个学期，他骑自行车，然后把手给摔断了，胳膊摔断了。
嗯，
好像是因为捏错了刹车，捏成了前闸，然后飞出去了，把胳膊摔断了。
还以为捏刹车拧油门了呢。
然后他就断得很严重，他去做了手术，开刀了，里面钉了钢钉，然后他手上就有一个很大的刀口。
嗯，一个大大的虫子。
对对，就是虫子那样很长。
啊，我小时候都管它叫蜈蚣。
然后在他恢复期间，他就一直戴着一个袖套。
嗯，
等于他摔的时候我们还在一起，但是呢，
嗯，
那个疤还没长好，我们就分开了。我当时就是在家，我痛哭流涕，但是我想的就是。我想的是我都没有办法看他那个疤好了以后长啥样。
你太深抠了，
我真因为这件事情伤心，我真伤心。
你太深抠了，你真不是个东西，你爱的是他还是他的疤？我靠。
我就觉得我都没有机会再看他的疤了。
你是不是他妈木残？我操。太可怕了，练疤屁。我
靠，不是，我不是想要那个疤，我就是想看他能恢复成啥样，我好奇。
那你多大时候？
初三。
哦，太深刻了。
为啥？
就是特别深刻，特别怪啊！我靠，木残，绝对木残，算了，木残啊！
别胡说，我操！
我还告诉雪宗，我靠！
为啥告诉雪宗？让他注意保护好自己。
雪宗脑残啊！算了，练你的脑，小心算了把你脑吸出来看，我靠！
嗯，我初中，我觉得初中恋爱特别精彩。还有高中的，
高中的要说吗？
高中就不说了吧，高中说了有违背我们的那个啥了。我不认为高中是早恋，不聊了。
对，我说实话，我也不太认为高中是早恋。
嗯，要是聊别的时候再聊吧。
高中就是正常恋爱，我觉得。
对啊，
我觉得高中就是高中谈恋爱太正常的一个事情，它真的不算早恋了，在我觉得。
嗯，
我觉得在高中不谈恋爱的人脑子有病，我觉得。那长得多难看，啊，高中不谈恋爱，
看不上，我靠！
啊，当然了，不，啊，不能这样说啊，不能这样说啊，开个玩笑，我听众可能就高中不谈恋爱的，
长得也难看的，
不行不行，这我们不知道我们那个听众的总体的那个心理防线在哪个位置啊，不要取关我，
胡说的胡说的，
啊，但可能确实有人好好学习的嘛，
对啊，
我刚不知道为啥，我突然想，可能有人在好好挣钱，高中。
哎，高中确实有人好好挣钱，我们同学有些卖美瞳的挣了好多钱，
在高中的时候吗？
嗯，
那他现在肯定能挣更多的钱，
他也不干了，金盆洗手了。
但是我觉得高中啊初中这样年龄是特别感情用事的年纪
啊，特别
如果在那时候就能那样挣钱的人，
嗯，
那我觉得他肯定特别的铁血，特别的那样子能挣钱，能做
不让兄弟赊账
啊。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他应该就那样。我觉得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做生意的。
嗯，
我反正是，我现在也不是个特别擅长这样子的。
嗯，那聊今天这个选题，我其实有一个最近很喜欢的动漫推荐给大家。
嗯，夜行冰冻。
什么东西？
啊，你不知道是吧？
不知道，我看动漫很少啊，但是这个我是真的很喜欢看，叫《我心里危险的东西》。
哦。
它是一个那种纯爱番，
嗯，
然后它不是那种就是工业糖精的那种。就是就哎呀就甜那种，他不是，他是一点一点那样成长起来的，就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故事，
从小到大那种。
哦，不是，就是学生同学初中生。
哦，
嗯，
我还以为是像那种什么一半蓝色那种。
没
永野芽郁和佐藤健那种。
他就是把那种就是特别特别真实那种青春期的男生和女生内心那种悸动刻画的入木三分。
嗯，
你上学的时候你要到了你喜欢人的 QQ， 你会很心跳不已。然后比如说他们是会用那个 LINE 嘛，他们加到那个 LINE 就会特别
烂企业，
晚上会想很多东西。然后运动会的时候，比如说你喜欢的人参加了那种项目，然后他路过你，他把他的校服外套脱下来扔给你，
哦，
然后，哦，那个外套上带着他身上的那种味道。
哦，
就这一切哇！
哎，对，有运动会，我靠！
运动会啊，忘说了。
特别是你有一个喜欢的人，运动会就变成一个特别神奇的场所，神奇的活动。
那像我这种操场林黛玉，就直接丧失择偶权，在运动会上。
但是我觉得我运动会上好像也一般。
嗯，
我不是那种，就是我小时候擅长的项目就不是那种特别能展示雄性魅力的那种运动。我觉得雄性魅力的运动都是那种田径，
嗯，跳高，
篮球，
嗯
啊。然后我那时候擅长啥你知道吗？
嗯，
跳绳。跳大神，
哎，
跳大神，
充满性缩力的运动。
跳绳，我操！幸好那时候没有跳皮筋，我靠！
要不然你也跳的好吧？
跳皮筋大赛啊，第一名啊！
真的、
啊？对，没有，我们那时候哪有跳皮筋啊？李湘，
哎，不是，你要跳皮筋跳的好的话，你就会是那种妇女之友啊！
啊，我就是我们那个班里的大姨，我靠！
啊。
哎，但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篮球那个运动会好像也没有篮球，
但有篮球赛，
我们的
有专门
篮球
赛，
啊，
篮球
赛是分开办的，对对对。
嗯，
然后我篮球赛永远就是消失，我篮球赛直接回家就。
哦，你运动会也参加吗？你跳绳？
哦，初中后期的话，长跑也还可以，但长跑就不帅，你知道吧？长跑它没有那种竞速感，长跑就那样子，刚开始大家都挺猛的，然后到后面都那样喝楼气喘，
后面都没人看了，我靠！
啊，后面都走掉了，然后就剩运跑完十圈的运动员躺在地上喘气儿，
太可怜了，我
靠。啊，然后当然，如果你最后你如果真得奖了，上去领奖牌的时候还挺风光的，一般都会在人最多的时候，
对，
喊到一等奖，
嗯，
谁谁谁，你就那样子，像那个《夏洛特烦恼》的圆滑一样，然后咔呢。
我有一个事情啊，也是我一个特别畜生的行为，就是如果我喜欢的人，
嗯，
他参加了运动会，
嗯，
但是他，你想的人在运动的时候，你在死劲儿的时候，你那个表情肯定是不会太
好。
我要是
你又会专注了是吧？开始
看到他龇牙咧嘴跑着，我就受不了。
而且有一些人跑步姿势就特别怪
啊，对，
啊，夹着，然后那样子把两手这样子晃，
大王龙跑是吧？
啊，对，霸王龙，对对对，
嗯，
但是跑还特别快，
嗯，
然后年级第一，
那种人，
你说这样人有没有人喜欢？
没有。
如果有一个人他跑步特别快，特别牛逼，但他跑步姿势特别丑，
但如果他长得很好的话，也可以，
就是他可以像霸王龙一样，是吧？
对，他顶着一张好脸，然后霸王龙跑，其实也挺神奇的，
啊，长得特别帅的霸王龙，
嗯，
帅王龙，我靠。
这名字好
像那个口袋妖怪里面的东西，啊，
哎，你说我们当时起名字的时候咋没想起个帅王龙？大家好，欢迎收听荣源合作社，我是帅王龙，
啊，我是帅王龙。下面后面以后我们如果有新主播啊，各位听友，如果你现在听荣源，你想加入我们，以后你可以来跟我们洽谈啊，你就叫帅王龙。帅王龙挺牛逼的啊。
嗯，
你要不要改名吧，以后你就不叫算了，你叫帅王龙。
我叫帅王龙，你叫帅王龙吧，
啊，
你发明的名字，
啊，就我是我们节目里面唯一一个用真名的人。
对，其实龙宗也是艺名，真名是帅王龙。
哎，有没有姓帅的？
有呢，
有的吧，
有呢，
哎，姓帅啊，帅王龙。我爸姓帅，我妈姓王，单名一个龙字，
我太
牛了，
啊，
帅王龙。哎，为啥？我说我们不在聊早恋吗？
太无聊了，我操！有没有人爱听这一段？我靠！
也许吧，就是刚因为刚刚酸辣说到那个加到联系方式会特别兴奋嘛。然后我印象中我干过一个特别非主流的事情，因为我那时候就特别喜欢看郭敬明、韩寒那种，你知道吧？当时我喜欢过一个女生，莫名其妙。其实我现在想，这个真的就是 crush， 就巨 crush 一件事情，
嗯。
那个女生其实就是我那个我看她微博，她已经结婚那个前女友了。就是我们俩怎么认识的，就是当时站长和我在科学院车站，
嗯，
他跟我们完全没有交集的人，但是我每次和站长我们俩一块在科学院车站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这个人，然后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就是他会穿一个 X X 的校服，
哦，
然后他里面会露出来一个帽子，
我叫他，
他里面穿，你说啥？
老想到一些别的外号，
可能跟你想的外号很接近，然后。他里面那个帽衫，那个帽子是彩色的，
嗯，
然后我和那个站长我们就会称他为彩帽子。这个词不太好，
嗯，
然后我就自己在意淫，你知道吧，
嗯，
然后我就自己在 QQ 空间写一个小说，
彩帽子的故事，
啊，这个小说是以那种每一篇日志，每篇日志可能写500多个字，500-600个字，
啊，
然后是那种特别就特别的朦胧，你知道吧？
嗯，
就是特别像那时候最小说的文体
哦，
散文，然后有一个人、
哦，
然后那个人特别朦胧，然后有一些特别朦胧的你的感受，然后有一些特别朦胧的事件，
嗯、
然后这个我记得这个可能更新了有八九篇吧，
嗯，
然后在某一个阶段我就把它删掉。当然那个这个人就是后来就是站长帮我要这个人联系方式，
嗯，
就是我是初三跟这个人认识的，我跟这人谈恋爱是在高三。就中间隔了三年，
我靠，
这个就是一个另一个话题了，就是还是涉及到我们今天总是提到一部分人，但是我跟酸辣一直没有聊，
对，因为我们要攒着在别的话题聊，
对，但是我们觉得这部分人应该是别的话题，
对，
为什么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词儿跟大家说出来，因为这个真的跟早恋关系很重，
好，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不聊这个东西，
那这个词儿就是
白月光，
哎。
对，但是这个是吧，这个跟早恋其实还是有很紧密的关系，
嗯，太紧密了，
对吧？
嗯，
但是录这个节目我跟孙辣已经提上日程了，
嗯，
反正最近吧我们找时间聊聊白月光，
好，
我跟孙辣都是那样子特别多白月光的人，
烂情人
啊，我跟孙辣一样，就那个像什么什么三体啊那样的故事里面天上挂三个月亮三个太阳那种，我们洋洋洒洒也就是聊了很多跟大家就分享一下我们以前的那种感情往事，
还是如果有当了家长的听众，还是正确看待这个早恋的问题，
性教育还是蛮重要的
啊，性教育是一定要
提上，对，适当合适的性教育，对吧？
对，
对，我觉得不用提上日程，就赶紧吧。
现在听完节目就去性教育你的孩子，
哈哈，对对对对对，
嗯，
先性教育自己，我觉得。
好吧，记得去看我推荐的动漫。
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荣源合作社，这里是双人真行，我是楼宗远，
我是帅王龙。拜拜。聊天记录听不去年的深秋，我们的听友群已经开通，您可以搜索荣源合作社首字母大写加阿拉伯数字一，或者通过公众号文章二维码添加荣源合作社小助手微信，编辑消息向小助手发送我要进群即可，大家可以通过小助手直接与我们交流，添加荣源小助手进群投稿不迷路。如果您喜欢我们，请在各大平台订阅我们，同时我们也期待大家积极的点赞与留言。你灰色多像梦未在跳动，哪怕是一句的问候，心贴心的交流，一夜夜翻越不难过，是什么坠落深空，又想起你曾说的陪我到最后，暖色的梦变冰凉的枷锁，如果时光倒流，我们又能抓得住什么？
跳着不会再跳动，我的绝望溢出胸口，是什么坠落深空？